欢迎收听曾宝仪的人生藏宝图，我是曾宝仪。今天我们要开箱一本书哦，这本书呢表面上看起来是一本旅游书，但是事实上它不只是一本旅游书，它的主题非常的明确，叫做跟着佛陀去旅行。表面上看起来呢是佛陀圣地，尤其是在印度尼泊尔这一带的一个朝圣之旅哦，但是事实上呢这本书相当的丰富，里面还有很多佛陀的故事、佛教的故事等等等等之类的。而出版社真的很有心，他们知道我去印度闭关之后呢就寄了这本书来，然后我在看的时候我就心想说，这也太有趣了吧，不如就来跟作者聊天吧。你知道 Podcast 就是这么自私的一个地方，我想要跟谁聊天然后哎，这个人就会出现在我面前。今天我们要采访到的就是跟着佛陀去旅行的作者之一，哇，四个字，林许文二先生，你好。
宝仪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OK， 其实还有另外一位作者，就是陈诗兰，是您的夫人。
对，
对对对对，但他因为他今天有点身体不适，所以就没有办法一起来。但是你们是一起合著这本书的，
对。
你们是怎么分工的？我其实蛮好奇的。
那其实主要是，如果是有关于一些佛陀的历史啊，或他的故事啊，还有一些比较圣地的部分，那部分我来研究。
OK，
那至于说其他的一些食衣住行啊，还有旅游要注意的事情，那他会比较注意这部分。
所以行程也是他安排的。
行程都是我们到了当地才决定的。
不太可能吧？印度不太可能这么说走就走哎、
欸。我们当时就是这样子。
好，你们当时是什么时候去的？
1999年。
1999年，
对，
1999年好勇敢。其实你们去印度的时候就已经决定是一个佛陀的朝圣之旅，这样吗？
是是。
OK， 两位都是佛教徒。
对，那个时候有学佛了。
OK， 讲好像现在没学的意思。
现在什么宗教都有了解
就是更宽广就
对
了。
对
对
对对
对。 OK， 好，那个时候其实就是有一个，我想应该就是一个佛教的缘分吧。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其实不管涉猎任何宗教其实都跟缘分脱不了关系。
对， 对，
对，
对，具足了，
具足，对，因缘具足了。但是在1999年的时候就踏足印度这个土地，其实因为当时可能对印度也没什么了解，
完全
资料也很少吧，
完全没有。但是也是因为就是人生有一个阶段正好你要转换嘛，有个空档，想说那我们也喜欢去旅游啊，既然要去旅游就去一个好像还可以去旅游又还有意义的地方，所以我们就选了印度这样子。
当时你们去了几天？
总共去了一个月吧。
一个月？
对。
拉几次肚子？每天
几次是一定有了，不过你就习惯了。
很强哎、欸！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第一次去印度的时候，我整个泰姬玛哈林都是拉肚子的回忆。我觉得对它很美，但是我都只记得我腹部绞痛的回忆。对，好，1999年，然后去了之后，但是2008年才出了这本书，那时候是出版吗？
1999年其实我们就出版了
啊，真的、哦
回来之后我们是在商周的一个出版社，他帮我们出版了。
OK，
然后那个上面写的2008是我们出版社再版的时间。
OK，
其实我们是在2000年的时候就出版了。
2000年的时候先出了。
对，
我想知道是因为你看哦，2008年是这个出版社的出版。
对 对， 对， 对，
然后二版呢是2013年。
对对对，
然后呢去年2023年11月的时候又三版。
对对对对对，
这真是很历久弥新的一本书哎、欸！
我们也是觉得，也觉得也蛮，就是这段时间来，我们从我们开始写，我们也在想说，会不会有人写得更好？可是我们在一开始写的时候，就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希望写一本非常好的书，希望让它可以不要被时代淘汰，所以我们就收集了很多的资料，沿路去的时候就是。到他们的观光旅游局啊，或到他们景点啊，把他们可以拍的一些，比如说有些告示牌，就什么都把它拍下来这样子。那拍下来之后回来再开始研究一下，说哎，其实当时当地的导游跟我们讲的可能是错的，所以回来我们就把告示牌上面写的，因为告示牌他们是一些考古学家写的嘛，我们就会把这个更正，一直更正，然后更正之后我觉得说好，那我们就出版这本书。所以当时就希望说它可以经过时代，不要说因为有些导游可能就东讲西讲，你可能到了当地可能看的不是那个东西，他们会讲一些神话、可是其实他那个现场不是嘛，所以我们这本书是有点考证的去把这些事情写下来，而且当时也希望就是可不可以经过时代 不要被淘汰，所以发现这二十年来到现在，我们觉得好像还可以看。
哎，我跟你讲，这就是印度我觉得最奇妙的事情啊！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因为我第一次去印度大概是2008还是07年的时候，我记得我去完之后，我回来才看了有一个日本的作家叫做妹尾和童吧，对，他也曾经出过一本跟印度有关的书。
对，
我回来之后我才看了这本书，我心想说，他是我去印度的二十年前出的书。没有变，印度没有变。
很神奇。
很神奇，印度是一个太奇怪的地方
了。人家说它就是一个活化石。
就是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就它没有变的部分一方面又令人安心，一方面又令人不安，就是怎么都没变的那种感觉。可是它太奇妙了。然后所以它对我来说是一个，老实说每次去完印度都会有人问我说，那你还会再去吗？我都会说我不知道。它不像你要像日本，对，如果是日本的话，你说你还会再去吗？当然啊，开玩笑，下个月就会再去了吧的那种感觉。
对，
就是印度如果没有一个如你所说因缘具足，我觉得我是不会再去，需要一点勇气。
但它的魅力就在这里啊。
对，
像我们看佛经有一些写的一些，比如说有婆罗门会穿个饭线呐、回在河边洗澡啦，你到当地看
现在还是
一样嘛。
对，
所以他就很迷人，就是哦，你还可以看到2000年前的生活，哎，哎呀，这个是我吸引我们的地方了。
那 OK，我觉得回到这本书啊，就是我很努力的把它看完，因为里面讯息实在太多了。它不是一本很容易读的书，我必须这么说，因为它真的，我觉得你们为了让这本书历久弥新啊，做太多用心的事情。比方说，它不只是一本旅游导览书，它不会告诉你说哦，有这个地方，有这个景点这么简单而已。你们收集了非常多当时的故事，不管是当时的文献，
对，
然后佛经的出处，我觉得最厉害的是，因为以汉字来讲，真的有记录在过去曾经去过印度朝圣旅行的一位法显，一位玄奘，你们也非常考究的把他们去这些地方的大概文字都记录在书里面。哇，你知道我在看这个排版的时候，有一种这因为无敌了吧？
谢谢，
真的很敬佩，因为那个用心是，我觉得那个用心就是来自你们真的很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我不晓得现在你们还会不会这样称呼，但当时是佛弟子来讲，我觉得真的是很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就是它不只是一个哦，我们去了上了香打了坐，然后就仿佛好像我们对佛教有个交代的那种感觉，而是你为什么来这里，
对，
你在这里想要得到什么，
是
这么辛苦走这么一遭，你要看什么，
对，
你要如何跟过去跟自己跟现在的自己映照，我觉得这也是我今天很想跟您或、啊、你太太没来太可惜了面对面交流的部分，你们第一次去的时候你们得到了什么，我真的很好奇。
我觉得去印度朝圣这件事情哦，其实很多人讲说学佛嘛，然后学佛有点像看电影，你看电影其实 你是看了那个影像，可是你没有在里面跟当事人的，你是看了那个电影觉得哦好像有个概念，可是你到了直接去走朝圣的时候，我觉得佛陀不止在心里啊，佛陀在你的身体里面。他为什么呢？因为他所面临的那个时候的环境啊，比如说佛经里面讲说，如果你没有烦恼的时候，常常用说哎，你清凉。可是你到了印度你才知道说，因为它很热，
超热，
所以你就知道说烦恼它把它比喻为一种热所以它就认为哎，把烦恼止息叫做清凉，你到了当地你就会觉得说哦，原来佛陀的为什么讲一些话是有道理的那时候的苦行，比如说它的热就是苦行的意思，所以印度到现在还有很多人他们是用那种闷在地底下啦，然后让自己觉得是一种苦行的概念所以他们生活中的这些，在我们去印度在了解他的环境之后呢，你对佛经的概念其实会比较具体这个是我们在印度觉得收获比较大的地方
我觉得这也是我今天也想要好好跟你交流的部分，因为老实说啊，我跟印度的缘分很奇妙，因为第一次去真的就是旅行就是泰姬玛哈然后阿格拉斋普蒙迈
观光景点
对，就是全部红宝啊什么的，这些全粉红之城啊该看的都看了。我第二次跟第三次去其实都去了盖亚，就是菩提迦叶，可是啊你书里面介绍的东西严格来讲我也只去过正觉塔而已，因为我是一个很机缘巧合的情况之下去的，然后我不是 sightseeing， 像我第三次去我就是去参加法会的，
对，
所以我基本上就是我住的地方跟法会的位置来回，
对，
来回来回来回走，因为根本也法会时间非常长，根本也没有别的力气再去别的地方，对，了不起就是在一个下午的空档啊，今天经可以念少一点，所以我们就去正觉塔再绕个几圈这样子。所以你即使我知道你写了菩提迦叶，你菩提迦叶说的那些所有景点我只去过正觉塔
啊、哦，好可惜、
对。然后你说的像舍卫城，我刚刚从舍卫城回来
哦，真的，
对，我去舍卫城闭馆、然后我也只去了起树旗孤独园再也没去起树旗孤独园，就去了三次、一直去一直去，因为我只知道那个地方、而老实说就跟你书上写的一样，现在那里旁边也什么都没有。
对，
你书里面有很多心酸，那个心酸是这个地球上、尤其是在印度这个地方，佛教曾经如此兴盛过，然后传播这么久远、影响这么多人，然后慢慢的透过你说历史战争不同宗教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他们 的行为了、对，但是到今天像我去这些地方的时候，我觉得说啊，我既然要去起树旗孤独园，一定就是金刚经都念了这么久了，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不如就去吧的那种感觉。可是那里我必须要说，我去到那里的时候，其实我的心酸就跟你书里面写的是一样的，
看不到了，
什么都没有，就是剩下一些砖墙，它都不算墙了，它都算砖做了。
对，
然后当然还是有一些很用心的后世的佛弟子，比方说哦，我有看过韩国人在那边盖的庙，日本人在那边盖的庙，像我这次去是因为直贡法王也在那里盖了一个很大的、那也不算精舍，但是就是一个修行的中心，我们这次是去那里闭关的。但你说真的要找到过去到底有什么证明，
很难啊。
对，那个佛教徒的心酸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其实你从法显还有玄奘那个时候他们看到的也已经衰微了蛮多的、
超多的，
这也许像佛陀讲的一样，就是尘住坏空嘛，因缘法它就是会坏掉，它也会兴盛也会起来这样、所以我觉得去朝圣不只是看那个硬体啊，其实我比较重要的是写在我们的分部有一个第一个篇章讲的是他的人生，
没错，
那个其实是我觉得私心认为我比较重要的地方，
嗯，
因为他的人生跟你念的佛经是有关系啊，但是你现在去看到的那些硬体其实都跟他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他都是后面的人盖的，当时其实就是草原就是草原嘛，然后也许鹿野苑就是看到几只鹿，然后有一些人在修行，他绝对不是有现在什么达米克塔哇好大，那都后面盖的，所以我的重点其实会觉得如果你看佛经有一些感觉，然后你到印度的时候你可以用你的身体去感觉他的苦恼，他的苦恼就觉得说他也觉得热啊，他也会拉肚子啊，他死的时候就是拉肚子拉到死、
他吃错东西了，
因为他就是很平凡的人嘛，他一个平凡的人他所讲的法确实很伟大，他会跟你讲苦集灭道啦或干嘛，他是完全来自于他的生理跟心理反应，然后叫你要止息你的苦恼，要怎么止息，然后要怎么对治烦恼，这些东西都不是来自于神话，他就是一个很平时的一个人跟你讲、他对峙了八十几年最后走了、那我觉得去朝圣的意义就在这里了，就是你可以终于真正的接近这个人的心灵，而不是看电影然后就是觉得很抽离，没有，他是你需要进入里面还可以跟他对话了、因为当你拉肚子之后你就可以想说、佛陀最后一次吃到准陀给他的拉肚子他拉到死掉、那你会想说哇，那他可是他跟准陀讲的法你会觉得你就觉得很感动啊，
是
他没有责备他、
对
对不对，
因为我今天才刚看完那一篇，
对，
那一段我真的其实心里很热，我在看 那段话的时候，因为他其实就是跟那位
准陀
对
铁匠，
对，就说你不要放在心上、因为当你在供奉这个食物给我的时候就跟、之前人家
苏加塔给他的
乳糜是一样的，因为心是一样的，
对，
你并不是故意害我或者是什么的，所以你不要放在心上，而我接收到你的心意了，而其他要发生的事情就是会发生，我觉得他里面有非常多的爱与包容，
对，
然后好大的一个人，他没有那种说哦你该糟了全世界都会记得你，我就是被你害死。
对对，
哦，我跟你讲，你红了，好不好？啊，两千年后还会有人叫铁匠啊，就是你啊，给我吃错东西，害我拉到死。没有，他真的就是用一种我明白，
对，
我明白，
他很慈悲啊。
对，如你所说， 他是一个人，我们总是神化了某些东西，于是我们会觉得有些东西我们做不到，我们会觉得说啊，那是神，神才做得到。
对，
可是事实上不是的，他也是从人一步一步的走向体悟啊，走向领悟啊，
对，
走向了悟啊，然后走向自己的人生道路啊。他也走过别人的道路啊，走过别人的很苦很苦很苦，后来发现等一下这个好像不行哦，
对，
此路有点不通哦，我还是要自己再找另外一个路啊，去菩提树下给他坐一下吧的那种感觉。然后他走向你说传道也好，他不断的八十几岁了都还在旅行传道，不断的移动，
八十岁还在出发，
对，然后就即使他已经躺在那了，已经动都不能动了，他还是跟每一个弟子说你们什么问题啊。
你就看到这里你就会觉得很感动，因为他是快走的人，他还问了三四次，有没有问题啊，还很安静，过了一会再问有没有问题啊，他什么样的心理，他应该想说我应该要走了，我应该休息，没有，他还在问说有没有问题，然后到最后说好吧，我确定你们没有问题了，他还是会讲说那你们就不要放逸啊，诸弟子那就是自周自依，法周法依，就是说靠着自己的对于法的认识，也不要依赖别人，他从头到尾讲的都还是很清明的佛法，他没有丧失他的整个意志这样，所以看起来你会觉得哇，那真的是一个很正觉的人，
是
他这句话，他很平凡，可是他的平凡里面显示他很不凡的身教言教，所以他可以传到2000多年，那真的很有道理。
OK，
有一些其他的宗教，当然是他比较神话的部分，我觉得人有时候学不到，太神话了。比如说印度教里面哈努曼，哇，那个猴子，他可以跨很多山，你做不到啊。所以他对你的用处可能就在于祈求，可是佛法不太一样啊。佛陀教你的是说，你可以对治你的烦恼，你有苦恼的时候，其实他也有啊。所以你去看。佛陀的一生很有趣，
他真的超多苦恼，
其实对对对，而且很八点档，
对，
你看他很八点档啊，你看他一出生嘛，他一出生他妈妈就走了，孤儿啊，那偏偏他家境又不错，就是一个八点档里面就是有一个富少爷，富少爷，然后那个可是一出生然后可能妈妈就走了，他爸爸呢，他爸爸进犯王是算是国王，也算是个小国，就娶了他的姨妈，
娶他妈啦，对，娶他妈妈的妹妹，他妈妈的妹妹，对，
就是类似这样，就觉得，他出生其实就是有一点动荡，然后，小时候环境给他很好啦，然后就是念书很好，可是他永远有个烦恼，有一点多愁善感，就类似这样子，然后长大之后呢，他终于觉得受不了了，他结婚觉得也许满足了，可是又就觉得人生不满，他就要去寻找了，反正这样寻找到后面，他终于证觉了，证觉之后，你去看他证觉之后，他。好像就不是立刻弟子就一大堆，没有，他发觉
他还想了半天说我要先去跟谁说，我得到这些东西谁呢，
他很怀疑，
对，我好像有几个朋友先去跟他们聊一下吧，
对对，他没有人来啊，而且我书里面也有特别写到，他第一次觉得说他好像他想要跟人家讲的时候，他想到说要去找鹿野苑的那些曾经背弃他的朋友，然后走在路上就遇到另外一个人，那路上遇到另外那个人，那个人却是第一个有可能成为有史以来佛陀第一位弟子的人，那个人碰到他的时候，结果他跟佛陀讲说，我觉得你的形象不错，气质很好啊，你是学了什么啊，结果他说我的学到的东西是我自己证觉的法，我是一个证觉的人，那个人结果一听觉得说，听你在
瞎扯，
对，你正觉的人，你讲得很厉害嘛，就完全不屑就走了，那很人性，你用剧本来写，这写的真的是突然神来一笔，
对啊，就是如果是神话的话，他应该会闪闪发光，
他立刻就发光
展现神机，
对，
摩西再开个红海，然后马上人大家就拜倒那种感觉，
他不是嘛，他有挫折，他竟然被记录下来说佛陀第一次传法挫折，所以他就乖乖的，你看他从菩提迦耶正觉，然后还要去鹿野苑，这两个你去看，我上面有个地图啊，270公里啊，
走路
直线，如果你要走弯弯曲曲的话，你大概乘以1.5吧，也要300多公里吧，从300多公里一天走30公里，他要走十几天呢，才会遇到他以前背弃他的人，然后这些背弃他的人呢，然后还要遇到他的时候，觉得说我们不要跟他讲话，那个人根本就不行，
对，邪魔歪道，
然后慢慢的聊一聊的，就说你真的讲的还不错，所以他的故事一开始的正觉到传法，到后面他还会被人家伤害啊或干嘛的， 他很人性啊，
超人性的。尤其是我看到，就其中有一篇不是在讲说他生团就是分裂，嗯，然后呢，他本来派人去处理，就处理不了，
他
自己要去处理，就处理不了，他就好生气哦，然后我就走了，我觉得说，哦，他佛陀也有搞不定的地方，真的。可是就是在看的这些过程当中，我觉得真的很棒，是因为他破除了对佛陀的某些幻想，而破除这些幻想，其实对于我们理解某些事情是非常有帮助的。
对，
所以他不是哦，他不是走那个路线哦。如果他是一个很好的老师，那不如来听一下这个老师在教我们什么。嗯啊，如果有这么多人都觉得，哎呀，他教的不错，而且他也蛮会因材施教，要不然怎么会有84000种法门？
对
对，一定就是不同人来问，他会讲不同的方法，那就是他是一个很会沟通的人哦。
对
对，那我可以在他身上学到什么？哦，比方说呼吸法啦，哦，或他们看待一些，你说像《金刚经》《心经》这些，对，大家最容易接触到的这些东西，到底他想跟你讲什么？
对，
听听看无妨。嗯，那我就会用一种另外的心态，而不是说啊，因为我念了这个经，他会保我平安的这种心情，绝对已经跳脱这件事了，而是用一种几千年前有个不错的老师，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教法，为什么这个教法过了几千年，还是有这么多人在学在听呢？那我也想学听看看，一定有他厉害的地方。可是朝圣又是另外一件事了，才刚刚提完你们第一次去就一个月去的那些地方，那你后来还会再去，有没有你重复再去的地方？你有没有什么看到一些不一样的事情？
后来再去，就是因为朝圣它是一个整个类似一个 circle 一个路线嘛，后来再去，因为我们想要再去瓦拉纳西，它就在鹿野苑旁边，那它里面就是我们去看有关于更丰富的印度教的生活。那为什么想要去看呢？因为印度教的生活影响佛陀很大。因为佛陀就是成长在一个印度教的社会啊，还有耆那教啊什么这些的。那在那边就好像宝仪你刚刚讲的，你在那边看得到2000年前他的生活状态。所以以这个地方是我们再去的一个必访的景点。
那你会一直想再去的原因呢？
其实我们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其实全世界对于佛教比较兴盛的毕竟就是在台湾，它也不是在中国，它就是在台湾还保留的比较兴盛的那个，还有在那个南传，像那个泰国啊缅甸
对，
我们想要把一些有关于史迹啊历史这些东西哦，想要做一个
有系统的整理，
做一个对整理出来给有些人，如果要去看，像我们也去一些石窟啊干嘛，我们觉得说发现没有人做啦。那有的时候觉得是好像是考古学家有在做，还有台湾的一些佛教史的研究专家，那他们东西会留在论文，硕士论文博士论文，那不是我们的强项，我们的强项就是说我们想要去旅游，然后去看一下这些东西，所以我们比较做的就是希望能够把有关于印度啊佛教的一些史迹，就是刚刚讲的除了八大圣地啦，还有一些印度教跟佛教有关的史迹，还有一些佛弟子之后的流脉，比如说他们去石窟在这个地方的阿姜塔啦，或是哪里后期有做一些蛮那个比较多的去摄影啊。
所以这本书还有延伸阅读的书哦？
有。
比方说呢，
我们第二本是印度迷城，
印度迷城
瓦拉纳西
OK， 就是专门讲瓦拉纳西的。
对，我们是讲瓦拉纳西的，因为它就是一个印度教的宝藏，所以我们把印度教的神话啊，那些神话其实有一些有影响到佛教，就把瓦拉纳西这个地方当成是一个印度教跟佛教的一个介绍，那也是借由一个旅游啦，到时候如果书出来之后再寄给你。
哦，还没出哦。
一样，就是说在
又要再版就对了，
对，要再版、对，
但没关系，反正印度人都没什么变，所以呢，他再版几次，你拿这本书还是可以照样花一样画葫芦的再去一次，对，还后面还有吗？
后面我们还有出了一本是桑奇佛塔
，OK，
桑奇佛塔那个是我们的第三本，可是这一本目前是绝版，就桑奇佛塔是在中印度的一个地方，那个叫做一个桑奇这个一个小镇，那里面有个山丘，那个山丘上面有3-4个佛塔，那佛塔上面雕刻的东西是在西元前一世纪跟西元一世纪，就是大概2000年前那时候雕刻的东西，我们有为了这个东西做了一些调查，把那个佛塔，为什么要介绍它的佛塔呢？因为它上面很多雕刻是雕刻佛陀的故事，然后那时候比如说那个时候佛陀的故事出来是看不到佛陀的人的，他是会用比如说佛陀的脚印啦，或是用一棵菩提树啦，他是会用这个来代表
象征，
对，那我们是说这个地方把佛陀的故事 在这个佛塔里面被保留的最完整、嗯、所以我们把那些石刻有做了一本书、嗯、这是我们的第三本书了，
再版一下吧，
有在考虑
有什么好考虑因为尤其是我这一次去闭关的时候，我有一个心里也是一个蛮大的疑问呢、嗯、因为你想啊，当时我们现在读的佛经如是我闻啊，一时佛在舍卫国其书籍孤独园，我们可以看到的汉译中文版本、嗯、我们在闭关的时候我们修的是出入席经嘛，那出入席经因为毕竟我是跟着藏传的系统在闭关的、嗯、所以他会先用藏文解释，然后用英文解释，然后再用中文解释。可是事实上我就在想，等一下，这都是翻译的，
对，
可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也很清楚的知道，其实你只要差一个字、嗯、就差很多了，你的知是在前面还是在后面，意思也完全不一样，你要先呼吸才去观想，还是先观想再去呼吸、嗯、那也是截然不同的修行法当然可能佛陀会觉得说没那么复杂啊，你就是想就对了，那到时候会想出什么东西来，每一个人体验不一样，我觉得他很有可能会这样跟我们说、嗯、但是对于我们刚入门的人就会觉得说，不，你还是讲一下吧，可是问题是我怎么知道。于是呢，我还记得我们在去程的车上，我们还在讨论说，那到底我应该要学巴利文呢，还是要学梵文呢？当时他在传法的时候讲的到底是什么呢？我怎么知道如是我闻他没有听错呢？嗯，所以为什么我会跟你说出吧？因为我们能够留下来的东西真的不多。
对。
那如果能够再靠近一点，再靠近一点，再靠近一点，我想要知道他到底说了什么。
这也是我们在书里面 你如果有留意的话，我们的经文大部分引的都是杂阿含经、嗯、还有巴利文的中部或长部、嗯嗯嗯嗯、或是小部经典、嗯、因为巴利文的经典或者杂阿含经是比较接近，几乎它的纯度吧，纯度大概应该七八十是比较接近佛陀当时说的事情、嗯、所以你去看杂阿含经还有我们所引用的一些经文，它里面讲的都是很平实的、嗯、它就是苦集灭道你就是四圣地八正道，你遇到苦恼就去对治它这样子、嗯、它不太讲一些后面比较、你可以了生脱死啊，没有耶、欸
就是、都是现在，
对，它就是烦恼啊、嗯哎、你遇到烦恼怎么办、嗯、轮回也是一种烦恼啊、嗯、就是你的烦恼一直反复嘛、嗯、而不是生命一直在反复死了又生，不是，他是讲的说你的烦恼，哎，等一下肚子饿了然后、啊、吃饱了等一下又肚子饿了，那、啊、明天又烦恼等一下要吃什么，哎，他就是一种苦恼的轮回嘛、嗯、所以如果真的要看经文，我们也是比较倾向去看
原始的，
对，原始的，
越原始越好，
因为你总是最贴近他嘛，
对，
你不要贴得很远，结果它是一个我们传话也说传到后面那个变成谣言，那也怪怪的。
对，而且就因为像我们去那个奇数级孤独园的时候，我就站在那个很大的那个很空旷的地方，然后我站在那，我心想说，那时候也没有扩音器，是怎样佛陀一个人在这里说法，然后几千人在这里听法，1520人聚，大家都听得到。每个人都没有听错的那种感觉，但是毕竟它就是一个记录，他已经很努力的想要记录，
这个要很感谢，真的是说你像如是我闻啊、嗯、如果是巴利文他们就会写说我当时是那样听到的、嗯嗯、那个蛮伟大的、嗯、因为佛陀入灭之后有500阶级嘛、嗯、就是阿罗汉全部阶级在那个七叶窟那边、嗯嗯、把佛陀传的法讲出来、嗯嗯、那讲出来之后哇，你会觉得那个是算是全世界第一本有声书、欸、第一本哦，它是背下来的，嗯，他所有的经文是背下来的，那可能应该是有分配说你背几个我背几个这样、嗯嗯、可是你看杂阿含、中阿含还有那些巴利文的小部、中部、长部，他背下来真的几千则、欸嗯、真的很令人感动的一种传法，那所以要听、嗯、当然是要听如是我闻最早的那一个说法、嗯嗯、那到后面的确还是有演变、啊嗯、佛陀有没有说金刚经，至少在杂阿含、中阿含 你找不到嘛、嗯嗯、所以我觉得既然学佛、嗯、有机会的话来了解一下他的早期的源头、嗯、其实是蛮重要的，
对，我也就是看了这本书发现 I know nothing， 就是我其实我什么都不知道，因为我真的就是一个佛教小白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也从来不会说我是佛教徒，就我觉得我什么都不懂啊，我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我不知道他去了哪里，还有多少弟子，然后到底哪一本经是真的，哪一本经是假的、哦、我也就是有缘我就读， 然后谁来到我面前，比方说我听说、啊、大家都说金刚经是最厉害的，我说好读一下吧读不懂那我们就来看看别人怎么读它吧。所以当年我也读了很多，比方说南怀瑾读金刚经啊，奥修读金刚经啊，一行禅师读金刚经啊，所有人都读完金刚经了，只有我去读金刚经的时候，算了，我还是就读就好了。因为别人再怎么诠释，其实也就是透过别人的人生跟体悟，然后分享他们看到的，他们学到的。但重点是，这个经跟我有什么关系？其实对我来说，为什么我觉得说今天很珍贵，看到这本书觉得很珍贵，其实它很像是我在看这本书的过程当中，我又再多认识他一点。如果我想要跟他学习，那我能够多知道他的小故事吗？
嗯，
我能够多知道说还可以去哪里走走看看吗？就算我再也不会踏足这些地方了也没关系，至少、哦、我看完了这本书，我好像也走了那一招，
对，
用一种不拉肚子的方式只走了一招。我觉得这就是有缘，
是
有缘你得到这些讯息知识，那你就来看一看到底这些讯息跟知识会跟你的生命有什么样的碰撞跟连结。
对
对，今天真的很可惜没有访问到你太太请你务必转达，就是其实我也很想访问他，
没有问题，
就是对，我觉得你们两夫妻，我觉得两夫妻能够一起做一件都很有热情然后不断实践，因为说实在的去朝圣是不是真的能够见到光啊，或者是有什么落泪的体验啊，不是每个人都会有这种体验的，但我觉得出发就是一个行动的开始，重点是你在这个旅途当中照见了自己多少。
对，
我觉得那个才是最重要的。你是不是要把所有的行程一二三四五六七全部都去遍，其实也不一定。像我觉得因为我只去过菩提迦叶跟我只去过舍卫城，那又怎么样，我也不觉得我坐在你面前我就觉得我矮你一截的那种感觉、
啊、
但重点是我觉得有出发就会有生命的领悟、嗯、
对，
我觉得那个是最棒的事情。
对对对 对,
对，所以希望还有机会看到后面两本书。
好，
然后其实就出发吧、不管你要去哪里朝圣，你相信的是哪一门宗教，我相信只要缘分到了，你出发就会产生它的意义，
是，
而且是只对你自己有意义，那个意义其实跟其他人都没有关系。
其实心念最重要了、
嗯
嗯、如果可以的话不一定要去、
嗯、
就好像我觉得学佛也是一样，也不是说学佛是每个人都合适，就是你的因缘如果有那你就善待这个因缘嘛。我的因缘对于佛教比较有感觉，那我就从佛法里面去获得收益嘛。那有的人如果对基督教，那你就从基督教里面去获得你的收益，那善用善待我们自己的因缘，然后圆满这个因缘把它做好。那朝圣也是一样啊，你不一定要去，可是如果你有去、你可以获得的就是说你会跟那个剧中人啊会更接近啊，你跟更接近跟看电影差在哪里，就是你跟他更接近你就知道为什么他会有这个想法，为什么他要走这条路，那你就会觉得他对于你的那种滋养应该会更丰富。
嗯，
那所以就是如果因缘具足那就去做，
嗯，
那如果不具足就让他想办法具足，那如果真的没办法具足那就放下，作为我们眼前生活中可以具足的事，也不要有什么烦恼这样、
嗯
哎呀嗯、这是我觉得、朝圣不朝圣或者学佛不学佛、
都不用太执着，
对，
都没有关系，有缘喜欢开心、嗯、就去做吧。
对，
好，最后就是推荐这本跟着佛陀去旅行，印度十二大圣地的完全朝圣，就算你没去也在阅读的过程当中走这么一遭吧。谢谢你，
谢谢
谢谢。
谢谢